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叶明理制作主持的《派特的幸福札记》。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札记。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又来到了我们派特的幸福札记，我是动物辅助治疗师叶明理。我们今天呢要来介绍一位派特好友，他来自的一个团体，一个公益团体啊，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概念啊。大概一般的听众朋友可能很难想象哈，我们在一般这个市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些助人或者是帮助动物的这些团体哈，他们的服务啊，或者提供问题解决的这样子的能力的培养，其实可能都因为里面的这些成员的素质的不一，而可能对他的这个展现的这个成效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影响的力量。那我们今天所请到的这位来宾所来自的这个团体呢，他就是专门在协助这些公益团体能够让他们的品质更好的一个团体，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概念。而这个团体呢哈，大家在过去几年的时间当中都特别着力在动物保护运动的一些人力培养的部分，所以今天很荣幸可以邀请到哈，这是来自于台湾公益团体自律联盟的督导陈玉展陈先生。
哎，各位好，我是自律联盟的玉展。
是，他是年纪非常轻，可能还不到30岁啊。
哎，有三十。
是，那他本身是社工训练的背景出来的，那身为一个社工来进入一个帮助公益团体能够强化他们的效能，我想这也是非常走在你自己的本业上面，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发展。
是的，是的，
是是。好，那就沿用我们节目的不成文的一个惯例，我们对于第一次上节目的来宾，我们都是想要了解，就是说，哎，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是谈人跟动物关系哈，所以玉展呢，你是怎么跟动物结缘的？像我呢是很喜欢动物，以前没有机会可以养。有些来宾呢是家里是像动物园一样，从小就是家学渊源啊。那也有一些来宾呢，其实小时候他是对动物不是很熟悉，可能还有点害怕，可是就生命当中会有一些转折点，就慢慢的转移到这个方面。不知道你是谈一下你的过程吧。
好，就如果是像刚刚三类分法的话，的确比较处于后者哦，就是我以前实际上是怕动物的。
真的？
对，就是像以前我记得，就是我们全家会出去骑脚踏车，然后遇到狗，狗会开始追，会吠，以前真的是吓坏了，所以我以前非常怕狗。但是后来随着就是年纪增长哦，就是也比较大胆一点哈，然后再就是我们以前的大学同学有养狗，那也非常小，好可爱。然后再加上就是他们因为有一些时间没有办法照顾，所以需要我去照顾他们。对，所以就是
然后你也愿意哦。
对，
所以你其实骨子里头你还是想要突破这一点的哈。
就是实际看到之后，就会有一种没有办法抗拒的，
融化了。
对，就融化了，真的是太可爱。然后就是小小的，然后一下就会睡着，然后那因为我们是从大学到研究所，所以我也从大学照顾到研究所， 所以就是相处的时间蛮长的。后来我就是真的
几年呢、啊？
对，就啊，从他们有养狗开始下来，应该也有四五年左右。
哦，所以你几乎是专职奶妈了，不是吗？
对，差不多。
奶爸，
他们一旦有需要外出的状况，就会是由我照顾这样子。
嗯，
对，
嗯、
所以就是哎。对啊，天啊，太可爱，一定要好好跟他们相处一下，这样子。
是是，
对，
你整个世界都不一样
了，不一样了。所以后来，接了就是农委会动保的这个案子的时候，在接触动物的过程，就觉得熟悉可以，好、哦，后面我可以继续跟这些动物相处，这样。
哦，真的，我跟玉展就是因为这个农委会的案子而结缘认识的，我从来都不很难想象他是。会害怕动物的曾经是这样子
是
完全就是我们动保人
是是
是啊、好，那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你去接触到自律联盟呢？这是一个比较新成立的一个团队，对不对？
了解。的确就是以这个议题来说过去比较少哦，那我本身是就是社工背景出身的哈，所以我原本想要找领域就是社会工作领域，
是。
然后后来我第一份工作就是到自律联盟工作、
哦、
所以我在联盟工作也七年，
嗯哼
然后联盟它本身是一个在做，应该是说九二一大地震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非常多的善款捐入到公益团体，
是，
但是没有人知道说哎，这些善款是怎样被应用，用到哪里去，他对于救灾有什么帮助、哦、所以那时候就开始我们有几个公益团体，我们邀请了几个比较大家的，我们组成了一个联盟、然后我们在这个网站上公布愿意加入团体的这些的财务报告跟工作报告，也就是今天民众他想要知道说哎，我的钱捐过去之后你们都干嘛了的时候，哎，可以看财报也可以看公报来了解说哦，今天原来这个款项是这样被运用的。好，是，这是我从我第一份这个社工毕业之后，然后虽然考上社工师，但没有进入到一线服务，先进入到了这个公益团体的自律联盟这边工作的一个过程，这样子。
是是，所以也是蛮特别的一个经历哦。你等于也是跟随着自律联盟一起长大。
对对对。
所以他一开始你就在。
差不多，就是
一创团体就在。
自律联盟是2005年，然后我。大概是2014左右对，所以就是差不多也办了大概一半以上的时间这样子。
是，
对对对。
好，那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这个自律联盟？你刚刚有稍微提到，就是起源是来自于九二一地震时候的善款，我知道。曾经有好长一段时间这是很有争议的，甚至有一些法律诉讼的问题，对不对？那总而言之，其实我们台湾社会也是不断的经过一些事件在慢慢学习哈。那像我也是走这个，就是跟随着台湾的动保的议题一起长大的，
是，
就是从我年轻时候就接触这些动保。我们刚开始的初心都是在可怜的生命，我们希望能够协助哈、哦，所以最容易进入的就是实际上就是伸出援手去做照顾的动作。
是，
那通常这些懂得照顾的人，通常他就是会做食物的工作，那他最希望就是谁能够帮我把环境铺设好，然后让我能够专心照顾就好。对，但是环境的铺设，这又常常不是这一群人的专长。
是，
对，
了解。就是的确如刚刚老师所说，就是自律联盟那时候觉得把财务报告跟工作报告给一般民众做问责的工作，的确是责性的展现。但是另外一种责性的展现，实际上代表的是公益团体要把这些捐款用得好，把服务做得好，实际上才是对民众最高程度的问责。所以就是我们也开始做了培力工作，就是不管是从组织的营运、财务的整理规划，然后到品牌的行销推广等等之类的这个也就是联盟一直在做责性这一块的一个演进，也是因为这样子让 很多的公部门或是一些企业单位看到说，哦，原来联盟是可以做培力工作的，
嗯，
哦，所以农委会也是因为这样子才跟联盟有这样子的接触。
是是，所以不管是公部门或者私部门，其实都因为台湾在 NGO 的事件跟发展上面而慢慢的去调整他们的脚步跟角色，用公部门的资源或私部门的资源来投入进来，帮助大家去解决一些社会问题。那如果这些提供社会问题解决的单位，民间这些团体它不受人信任的话，这些资源也是很难进来。
是没错，所以这像是就有点像是彼此 互相滚动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让公益团体他们越有能力做得好，然后他们也愿意在我们的官网上做揭露，让民众会越愿意来支持公益团体。
没错，
对，这是一个彼此互相
一个善的循环。
是是是，
这就让我想到早期啊，我年轻的时候的这些动保团体多半都是爱爸爱妈，对，然后他们倾家荡产，然后搞得这个是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邻居，因为家里养了100只狗，一个公寓30坪养了100只猫狗，你说你怎么可能会有亲人跟朋友跟邻居呢？所以虽然看他做的是理智上我们认为他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可是我们实在拿不出钱或者是这种力量来协助他，因为我们真的生怕自己变成了他这样子的样子。
是
是，那但是他们也过得非常的辛苦，很多我看到的例子都是自己一个人撑着一直到老死，然后这一堆的狗又不知道哪里去，就要大家一起来解决分担他遗留下来的这些遗孤啊，遗孤哈，来处理。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也很难留得住好的人。
对，
所以像你们这些年轻人，如果今天我们长辈们还是这个样子在做，你们大概也不会想要进来所以这个就是看是善的循环还是恶的循环。
是
对对，是。那所以您刚刚提到一个词，我想也许有些听众朋友不太了解什么叫做问责，什么叫做责信，那个字跟意义是什么，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了解。基本上责信就是对于这些款项负责，以及就是让民众可以信任的过程嘛，对，这是一个征信的过程。那问责的话则是由民众端发起，就是他有那个权利可以向他捐款的单位去做一个询问跟请求对方负责的过程。所以就是以民众端的角度出发就是问责，那以我们公益团体端的部分就是我们要展露我们的责信给问责单位或是问责民众来了解我们在做什么。
是是，
对
对，这我也想回馈一下，许多的那个冲突是来自于不了解。
是
所以你越怕公开一些事情，就越容易引起大家想要去就责你的事情，那就是问题没有办法解决。
是
对，过去我们也常在早期的这个收容单位，公家的这个动物收容所，一直都是比较关起大门的，不让人进去。所以这些动保人士当然就会质疑啦。那你越关起门来，就越容易被发觉。
是没错。
就是残忍的事情，对，那造成很大的冲突。是，
我也觉得老师刚刚讲得非常好，就是很多事情就是来自于不了解。所以像很多人跟动物的冲突也来自于人对动物的不了解。
真的，
对。那像我们等等也许会提到是农委会我们的案子，事实上一直在促进这件事情，我们想要由对话来替代对立。
是，
那前提就是得先去了解才行。
没错，
是
前提要先能够接纳不同的声音。
没错没错
然后你讲到对话，就也想到说，哎，你们自律联盟好像最近得了一个了不起的奖哦，叫做对话影响力奖，您可不可以介绍一下这个部分？
了解，这个是由朝邦文教基金会，那它基本上是一个在做对话引导力的一个团队。那它每年都会办理一个对话影响力奖。那 联盟事实上从去年开始就有报名，那去年的银奖，那那个时候的主题是在介绍整个联盟的责任的这个服务内容。那今年事实上我们就以动物保护为主题来提案，结果我们就得了金奖，那真的也是有非常感谢我们所有这个动保的团队，让因为你们的这些好的对话的这些历程，让联盟能够把这些案例成为联盟的一小部分，然后得到这个奖项，这样子。
是 是，那我们下面的节目段落，我会慢慢的来介绍哈，就是刚刚玉展所提到的这个团队，这是什么呢？这也是我跟玉展结缘的一个开始。好，那刚刚也提到了这个对话是很重要的一个改变社会的很重要的起点，对，也让我在这里哈，在这一段节目的小小的尾声，我有一点感慨哈，想要分享一下，就是我觉得最近我们全世界的世代之间，然后还有就是自由跟独裁之间的这个群体哈，起了很大的冲突，其实就是来自于对话的品质，
是
我觉得蛮感慨的。好，那我们在这里呢，好，先休息一下。那听众朋友，您先喝个茶，然后听段音乐呢，我们下段节目再来了解一下自律联盟最近在做些什么。欢迎又回到了我们派特的幸福杂技今天我们请到的特别来宾哈，我们的派特好友呢，是服务于台湾公益团体自律联盟的陈玉展哈，玉展是那在这段节目，我想要请玉展再帮我们多介绍一下自律联盟哈，是个怎么样一个团体？当然在前一段节目有提到说，是 起源是来自于921地震的善款的一个征信的这样一个需求，然后延伸出来，你们发现几乎就是说那个公益团体很多在体制上面其实是很需要有经验的团体来帮助他们强化哈。那但是还是很模糊，那怎么会跟动物好，就是动保农委会扯上关系，所以这应该是一个很精彩的一个故事啊！麻烦玉展帮我们说明一下好吗？
好，没问题。就是自律联盟基本上是一个平台的单位啊，所以我们基本上是在做很多资讯的串联啊，也包含像刚刚讲的培力责信的工作。那例如说，我们近年在做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把社会企业也在我们平台上做登录。好，那因为我们过去就讲说，哎，公益团体应该就指的是非营利组织嘛，可能社团法人、财团法人。但是事实上，我们现在会发现说，哎，既然叫公益，也就是对整个社会大众有好的单位，实际上我们一并都纳入，所以我们就让社会企业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做登录。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已经超脱了，就是做善事是需要勒紧裤带，然后用自己我要另外赚钱来养这个部分。那其实已经进步到，就是说我其实是可以用我做公益贡献社会的这种目的来养活我自己，所以部分的盈利其实是可以的，对不对？
没错，
社会企业嘛，有企业的特质在。
对，社会企业厉害的地方就是它用商业模式来解决社会问题。
对，
也就是它同时虽然也可以有盈利的过程，但是它也在解决社会问题。像现在很多包含说像环境议题的农村议题的或者是动物保护议题的也有所以就是议题相当多元。那他们同时可以让自己养活自己然后也可以就是来解决社会问题。这样子，那除此之外，像有很多的公益形态也持续在进行，像企业有企业 CSR，那就是
企业，你是说的是一个标章吗？
它是一个企业社会责任，那它就是很多企业它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要回馈社会，所以它会做一个企业社会责任的落实。那像天下杂志、远见杂志每年也都会办企业 CSR 的评选，所以就是哇，你看现在公益的形态越来越多元，所以像联盟这样的平台，我们就会把这些资讯全部凑在一起，也包含说像今天假设公益团体或者是像这个社会企业或是企业本身他想要做一些好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三方资源拉一拉兜一兜，好，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农委会才会认识到联盟，说原来有这样子一个做培力训练的平台，然后才会跟动物保护这边有联系，这样子
是好。所以过去自律联盟曾经帮助过哪些形态的那个团体或者是社会或者是企业？
了解，就是首先联盟在培力的面向很多元，它可能像是有组织管理的，然后有财务的，然后有行销媒体的，就是针对一个组织营运上所需要的能力，基本上联盟都会针对各个面向来做培力。那培力的面向基本上或者是合作的面向就也很多元，像我们每年都会办一个社会创新研讨会，那研讨会本身除了是一些薪资的布达以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点就在我们会把企业、社会企业、NPO 的伙伴全部一起邀来，大家在那个环境之下彼此认识交流，那透过那个交流，实际上会有很多的火花可以出现，他们会有一些新的合作案产生，那也包含说，像我们联盟也因为以平台角色自居，那有一些资源分配的单位也会找上联盟，像 7-11。然后全家，还有很多像台湾大哥大，他们事实上有一些单位，像以全家来说好，他的零钱捐他就会绑说你一定要是自律联盟的会员才可以在他们的平台上做公告。
是，
对，
所以感觉上你们自律联盟已经是类似，如果能够上你们能够成为你们联盟的一份子，就表示是可信赖的，
是
不是哈？可信赖有这个品质在，
没错。而且我们实际上更推我们更推广的那个价值就是 我们不把自己当作是贴标签的单位，就例如说，你好，你不好，因为我们叫做自律，也就是我们让单位他自己觉得，他今天有意识到说我必须对民众负责，那我也需要让社会大众了解我在干嘛的时候，我们自愿来参加我们这个平台，然后把资讯做揭露，这是我们联盟，我们觉得在整个责信的意识上以自律的形式，实际上是最高等级的。
对对对对，你等于就是说有一种我们在讲的赋能 empower 的概念。对，你与其说让一个标章单位来列出这些条件，然后来符合才给你，不如让你自己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然后自己会平常就把该揭露的东西准备好比如说财务啊、收支啊、金流，还有你做的事情的成果、效能，这些你都会自己做整理啊，或者是甚至小小的研究来呈现你自己的这个各方面的成效。
是是是，而且就是以我自己的服务专案来说好了，事实上我另外一个也是因为这样子的机缘认识到是正旦集团的陈永泰创办人，然后他自己有一个公益信托，那他每年会办一个叫传善奖的活动。
哦，是是，传善奖很有名，要取得很难。
是
但是能够得到的资金的补助蛮大的。
对，
是
是，他一年赞助400万，连续赞助三年1200万，那每年赞助8个单位，也就是一年就赞助了9600万。
哇，是，
对，
是，
所以我们也因为这样子的联盟的角色，事实上我们做了很多在公益团体的陪伴陪力的过程，这样子。
所以你们有在辅导有意申请传善奖的单位？
有，
来 ，OK。
对，以传善奖来说好，我们今年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设计，就是不管你有没有得奖，我们都做陪力。好，包含说从说明会，我们就先教你怎么样去设计你的简报，你的方案该如何写。好，所以方案设计跟简报的设计，我们就先教你了。好，那再来是如果你得奖我们会先看你后续的陪力需求是什么，那以及就是我们会把这个同一样得奖单位彼此做一个关系的连结，因为我们发现有革命情感能够做的事情会比一个人自己单位自己摸头在那边做更有用。
真的，
那落选单位我们也帮你办陪力作业。
是，
那我们会有一个2天1夜的营队，然后去帮你做这个分析你的利害关系人，了解你的服务市场在哪里，那借此你才推得出来你该怎么样做好一个好的提案计划，你如何让你的提案计划能够让一般大众都理解。好，这个就是我们后续会做的一些陪力工作，这样子。
我终于了解了，因为我们团体就是台湾动物辅助治疗专业发展协会去申请农委会的动保的案子很多年了，就看到了，就感觉到这个的变化。初期的时候只要计划书进去，然后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评的啦，反正有时候需要我们去做一下报告，像口试一样，然后之后就等待结果公布，这样我们也不知道标准在哪里。结果某一年开始，哇，不得了，那个在送案子进去之前还要去参加好几次的那个，就是您刚刚说的那个工作坊要被关个2天之类的。是，然后要听一大堆的课，然后还要做讨论然后就产出这样子，然后我们才去送案子。
是是是，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就是我们所谓的给他鱼吃不如叫他钓鱼。
是，
那即便他这一次没有选上，没有钓到这条鱼，那他也可以慢慢的经过这个过程还是成为一个还不错的渔夫。
是，因为的确像很多，因为我们办了很多类似这样子的甄选过程，很多单位的回馈实际上是他们觉得最有价值的地方未必是真的得奖，而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他会重新整理自己单位的特性，自己过去服务的对象的需求，那他在重新整理的过程当中，事实上就会让他的整个服务更精进，
更了解自己我觉得第一个受惠其实是了解他自己，
没错，
甚至了解他，比如说像我们这些动保的爱爸爱妈们， 当时这个一脚踏进来这个领域都是因为那个不可遏止的爱心想要照顾的这种需求，但是他是不是真的适合承担这么大的责任，他能不能量力而为，往往都是看不到的，自己看不到自己的限制。
没错，
可能经过跟你们的互动跟辅导以后，认识自己的
是，
然后他可能才会慢慢的开放自己的一些部分，来让其他人的参与。
对，没错，没错。嗯嗯嗯，对，就是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在整个服务过程当中，盘点是通常我们做第一步就是做盘点，包含盘点自己能够做什么，盘点过去为什么有人支持我，他们是为什么支持我，
对，
然后包含
我做这件事情可以满足他们什么，
对，然后再来是我们后面也推展到说我们有做一个叫做影响力的部分，就是基本上影响力指的是说我们对于利害关系人造成的改变。那有一个东西叫做 DV， 叫做价值展示工具。
哇，那是什么？
它就是讲说，我今天要告诉你我的价值的时候，事实上我是需要先了解今天听的人是谁。
是，
例如说好了，我们是很常在路边会拿到一些 DM。那有些公益团体的 DM 他可能就会开始描述说，哦，我从哪一年开始成立，我们创办人是谁，但是很多人拿到就直接可能就
丢了，他对于那个创办人不见得有兴趣吧，
对，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我们价值展示的这个 DV 的整个你要设计这个价值展示过程当中的第一步，你要先了解你的受众是谁，也就是今天谁看你这份东西，然后你才会去依照他的需求设计，讲出你们自己单位的特色本质，也就是我们可以想象今天我们要跟董理监事会报告内容，就不会是跟一般想要募款单位募款民众的这些人看的内容会是一样的，因为董理监事会他需要知道的资讯是组织营运的过程，未来的发展，但是一般民众他需要知道资讯是你们单位到底在做什么，那
你们可以帮我解决什么社会问题，
没错，对，所以就是我们最近也在发现说，像很多公益团体他们对于很多行销宣传苦恼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晓得如何去盘点，如何去设定受众，
是，
这也是我们最近在推广的一些事情，这样子。
哇，我不知道听众朋友 follow 的上预展在讲的东西哈，其实这个是有一点像是说我们的公益团体的公益团体提供服务解决社会问题，我们所一般民众有看到这个东西，假设是舞台的那个表演者来说的话，那么自律联盟现在在做的培力的事情，其实就是幕后怎么样训练这些演员能够做最好的表现。
没错，没错。包含说今天到底是表演给谁看也很重要，这样子
是没错，这是一个很棒的，其实它是管理学跟你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公益的群体之间的一个结合，
是
啊，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需要这样的素养，不是光有一份爱心就可以看得到，
没错，
我常常跟我们这些做动保的朋友，如果比较亲近一点，有谈聊比较深的话题的话，我常常会讲说，我常常会讲说，这个你说你喜欢动物，我其实不怎么相信，对，你爱动物哈，但是你能投入多少？你愿意牺牲掉自己多少？然后呢，你有多少的这个智慧可以投入在这里？
是，
那其实每一个社会问题哈，我们看到的这社会上所发生的问题，其实它都是系统性的问题，
是
不是单一的个人或单一的物种的问题，它其实常常反映出来就都是人的问题，
对，
对，
人
的脉络上面的一个问题，
没错，
是是，所以我们要用人的游戏法则啊。我觉得自律团体到目前为止，我们听到你们所做的事情都是在建构我们会玩人类游戏的素养，
是
是。好，那我想我们还没有下一段节目我们要来谈的就是自律联盟是怎么样涉足到动保议题。 好，我们在上一段节目呢，哈，充分的了解了那个自律联盟哈的缘起，还有他在做的事情，其实就是一个各种 NGO 团体或者是社会企业帮忙解决社会问题的这些团体们的那个品质强化的这个很重要的工作。但是公益团体有非常多种的形态，可是我跟自律联盟的结盟其实结缘呢哈，其实是在四五年以前，自律联盟开始承接了农委会关于动物保护的这方面的案子，他们承接这个成为就是主要的评审跟发包的单位哈。那我代表了那个动物辅助治疗专业发展协会就递了案子哈，大概每一年就是这过去这几年大概都有去的，就有幸可以拿到这个案子，然后跟自律联盟一起合作。那我在这里就替听众朋友来这个询问一下，为什么自律联盟应该是一个各种议题都会涉入的嘛，好，都很需要的，需要你们的协助，为什么你们这么多年来就是会着力在动保这个议题上面呢？
了解，就是事实上如上一个阶段所说，就是联盟基本上是一个平台，那也做培力工作，那因此让农委会在整个过程当中发现，哎，动保团体非常需要这样子的培力跟资源，
嗯，
那尤其是在动保团体本身的特性上，因为很多是由爱爸爱妈所组成，那很多爱爸爱妈组成的团队的那个缘起是他们从喂养犬猫，
嗯，
喂到一个规模之后，哇，太大，大
到倾家荡产，
倾家荡产，所以。但是他又觉得这个东西太有价值了，所以他必须要成立一个必须去立案，然后才有办法做募款动作。
对对。
但是像这样子快速成立的团队，他们过去在整个体制上可能会稍微薄弱一点，他可能没有经营管理的概念，财务报表可能也没办法做好好的处理，那甚至也不晓得如何对外行销宣传说自己到底在做什么事情。所以农委会最开始找我们，从2005年开始，他是从整个组织营运管理期望由联盟来做培力开始的，所以我们从2015到2016都是以培力为主轴。好，那我们上的课就会包含说，像刚刚所说的这些经营啊，你财报怎么编啊，教你最简单 Excel 做财报啊然后我们如何做提案计划怎么写，要注意哪些事项，然后我们如何做行销，我们甚至有一些给单位定的标准，就是你要能够成功的去申请到募款字号，就是那种很简单的目标先帮他做设定。
很多爱爸爸其实不知道这个很繁杂的立案跟立案字号募款字号这些事情。
对，
嗯，
所以我们实际上一开始比较像是纯粹的培力，就是做职能增长的，然后甚至是一些你在动保团体在整个成立过程中或生存过程中所需要的职能我们做提供，这是我们最开始介入的点。
对对对，这个也是我常常在就是这么多年来认识动保团体啊，真的是觉得因为我们都是起源于就是说希望能够照顾好这些动物，好像拯救他们的生命，然后把他们照顾好，那所以照顾的技能是我们比较擅长的，也是比较喜欢去做的。那通常喜欢动物的人不太喜欢人类的游戏，
是，
对，而且没有那个心力哈，最好是有谁可以帮我把这个养分可以准备好哈，这个平台准备好，给我有钱有资源，然后我就去做事就可以了。对，但是事实上真相不是这样子，所有的柴米油盐酱醋茶都是得要自己去准备的，
没错，
对对，所以常常就是会缺乏这方面的能力。我还记得我参加去申请农委会的这个动保的相关的案子哈， 补助 的这个经验当中，过去大家就是案子写好了递过去，然后看结果怎么样，能不能入选啊，至于评选的标准是什么我们也不太知道。结果在某一年，应该就是您说的2015年那个时代开始，就发现哎，好像没那么简单呢，要去递案子之前还要去上课啊，而且要派协会里头的那个干事最就是行政工作人员一定要参加，
是是是，
学习很多，真的。
没有没有，就是像我觉得也在农委会事实上也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他算是很愿意去听，就是动保团体的需求以及联盟给的建议，那他自己的态度也很开放，所以像是我们整个计划是有发展脉络的，像刚才提到的，到2016年的时候，我们都还是在做组织的职能的培力，但是我们到了2017年、2018年的时候就有点转向了，因为那时候有发现过去主管机关跟动保团体某种程度上它可能也是有点竞合的关系，然后那个竞的过程也许比较大，就有点对立，就是在假设我养狗，但是因为狗可能对周遭造成了一些困扰，所以可能像地方的这些防疫中心就会来跟你们有一些冲突，可能这样子，那所以我们2017年2018年的时候，我们的主轴转向公私协力，也就是
公部门跟
私部门
一起合作的概念。
对，那个时候事实上真的我们并没有真的期待说他们就能够从此非常融洽的相处或是干嘛，但是我们希望达到至少一个效果是你一定要先去跟公部门去聊天，你得先去了解他的需求是什么，然后公部门透过聊天才知道哦，原来你是为了什么这样做，要不然彼此一直都在做自己的事情，然后也许你们根本在达成同一个目标也不一定，但是你们没有这样聊过，你们没有一起去合作过做过一些事情，事实上你永远不会知道彼此之间到底是在想什么，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你要来烦我，为什么我不能去这边养狗，会一直有这样的冲突，所以我们那时候主轴就定公私协力，你一定要去跟你的公部门去聊聊看，
那这些爱爸爱妈哪有胆子去跟衙门聊天
所以
你们有帮他们
我们有协助促成一些事情，也就是我们那时候在最一开始他们确定要提案的时候，我们把公部门请到现场，这各县市我们都请了那个动保处的人，派人一起来现场一起听我们的说明会，所以就是动保团体跟动保处的人一起都在现场，彼此会有一些交流这样子，那当然我们也稍后面也有把公部门的定义稍微放宽，包含说你只要是公立的学校任何公立的像公园里长处或者是等等之类的，就是一些公社的单位，我们都可以把它放在比较广泛的公部门的定义上，那事实上在那样子的过程当中还的确蛮有成效的，是虽然未必他们后续会成为一个非常长期的合作模式，但是至少他们关系有变好，就是
对对，因为透过了了解，
对
很多的憾事是来自于彼此不了解，
没错没错，所以就是他们去这样聊一聊，然后至少曾经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好像有聊过什么，这样子关系就是在未来两方事实上都会相处比较舒服，对动物也好，
是是，
对对对，
真的真的。
那一直到我们最近一期的整个发展，我们到2019年开始，我们以提案的方式然后我们是做这个
2019年以后我们这些想提案单位就不必上课了
对，
因为我们大家都了解了，
对，就是差不多
大家都健全了，
能力都已经建制到一定的程度提案也没有问题，好，然后接下来你跟公部门你有对话的经验了你知道怎么样去了解需求，怎么样去盘点自己到底能够做什么，那我们从2019年开始我们就以社区共融为主题，好，然后我们从那个时候开始也不限定一定只有动保团体提案，就是你凡是只要是立案的单位都可以来提我们社区共融，所以提案单位就变很多元，包含里长自己也会提然后有公司行号会提，社会企业会提，也有就是纯粹的企业也会提，好，那这个好处就是今天不要让 同温层一直只在同温层里面，
是
今天让同温层外的人他也有机会参与到这样子的活动，他引起的效益也许更大。
对对对 对, 对, 对 社会的改变是需要不断复制哦，更扩大的。
对，没错、没错。
是，
那也包含说我们过去动保由于这个议题的关系，它大概比较着重在流浪猫犬或是家里宠物形态的议题为大宗。那我们从2020年开始，事实上我们有特别强调我们所谓的动物保护，也包含了经济动物、展演动物就是各种动保原本所涵盖的这些动物议题，像实验动物也是所以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些养鸡的单位他们因为推广就是飞笼饲鸡就以前鸡就是养在一个 A4 大小的笼子里面那个环境是非常恶劣的，
是是，
对，所以他们就会说我们也有一个给鸡一个更好的一个生存空间，
是是，
那一样它能够生产出非常精美的蛋，然后但它也有很好的生活这样子，
是是，
所以我们产出了这种很多后续的涟漪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的单位也在去年也获选就对了，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是这个在我们节目之前去年有做过一集关于友善鸡蛋的这个议题对对，那那所以那您可不可以请您谈举几个例子，就是去年我们这些团队当中令您印象深刻或者是比较特别的一些团体，成效特别好的团体。
好，当然首先是像叶老师这边的案子这不得不说，因为社区的概念原本就是有两种，一种是社区营造，社区营造概念是由上而下，也就是我告诉你社区该长什么样子之后我们下去做那另外一种是社区发展，也就是依照社区特性会发展出各种不一样的服务形态当时叶老师提了一个我觉得非常符合社区的概念，是叶老师由各个地方北中南分别
我们北中南东的团
队，北中南东各自提自己地方需求的案子好，那这些案子也会跟社区的民众做结合连结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符合社区概念的一个方法，就是要不然会变成是好，假设今天叶老师今天在台北我们说我说你中南东都要用一样的方式做，哇，这个案子可能就没办法做。
对，我这个协会负责这个案子的人会很辛苦。
对
对，
因为
我其实是比较偷懒一点，因势利导。对，就是在地化，我其实蛮强调这个在地化。我让我北中南东的负责团的团队的负责的伙伴，他们自己去发想他们需要什么，他们可以做什么，他们可以连接什么样的社区资源。
没错，因为就是因为这样子，让我们为什么说刚刚提到的像对话等等之类的融合很重要，为什么我们说可以由对话来替代对立，这个原因就是他需要在地先了解些什么，他需要了解社区居民的需求是什么，社区居民也要知道今天这个团队在这边做什么事情好，所以这种由下而上的发展是非常重要，所以当然像叶老师这样的提案印象就很深刻，因为他非常具有社区概念好，那另外的像是有一个社会企业叫浪犬博士好，那我们当时的这个成果发表会的时候有请他做现场带领，那他特别的地方是在他把家族治疗跟心理辅导在饲主跟动物之间做结合。
哇，是。
对，那为什么他一样能够入选这个社区共融的部分呢？他也是刚好提了跟校园浪犬相关议题好，然后他透过这样的校园宣广，然后让学生实际去体验到这个跟动物之间的关系，让每个学生成为种子，在各种浪犬议题上能够有所发挥。
是是，
这就是这样，我们有时候觉得动保议题在推广的时候，它有一个重点是这个饲主意识。
对对
对，这个会关系到今天我要跟社区的人对话的时候，如果他没有饲主意识的时候，他会造成很多动保议题，就像刚刚叶老师所说的，实际上这都是人的问题。所以像很多社区脏乱并不是动物造成的而是人因为 随处饲养丢厨余造成那个恶臭，事实上并不是动物臭，而是厨余臭。
是是，
对，是饲主意识就会在像刚刚讲的浪卷博士那样的议题当中能够被解决。
是是是是。然后去年也有几个很特别的是里长提案子，
是是是，
哦，那是让人蛮振奋感动的。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里长其实很有动保概念，然后不管是男里长还是女里长，其实表现的都是那种比较像妈妈一样关怀社区，关怀他的里民子民，呵呵，这样子的一种心情，我觉得很感动。哎，
是像刚刚老师提到的，在高雄有一个已经算是动保界蛮有名的叫丰裕里，它已经等于是一个友善动物里的一个概念哦。它在里面呢，里长他是会把原本居民所觉得困扰的东西他自己做设计，这个是他做对话的第一步，就是他知道居民为什么讨厌动物，因为猫狗会随地大小便，然后人家喂他们厨余会臭，然后就是他们可能会有一些追车的问题，那里长他做什么，他因为了解这些需求之后，他去做了这个喂食站，就是让里面固定就是放狗饲料，让一般民众他假设真的喜欢动物，他不需要
随便喂，
对，
就是喂这里的饲料，
对，就不要丢厨余，你就是在这个定点喂饲料，好，首先先解决了厨余臭的问题，
是
再来便利的问题，它会有设那种便便小屋，
那
旁边放水，所以当今天流浪动物它想要有需求的时候，因为它也要喝水，它在喝水那边这样同时找到可以便利的地方，它把它统一处理，
是是是，
对，那另外是因为他本身是一个艺术家出身的，所以他会做彩绘，所以他
每个美化社区，
美化社区，所以居民也很能接受啊，因为他原本就是一个平淡无奇的一个角落，他变成一个可爱的一个木质小屋，然后上面有很多邀请艺术家来做彩绘，那同时他也会办理每年都会办那种大型的游行活动，甚至做露天影展，然后放一些动保议题的影片，
好有心，哦，
很有心，很有心，所以真的是我们把这个议题导向到社区共融之后，大家提案是非常多元，而且真的是能够让原本不理解动物的人，他们今天有那个兴趣想要去参与，那一起去理解动物为什么会这样，那这个对立的过程真的可以因此用对话来替代，
没错没错，
对对 对,
对，台湾的这样子的一个grassroots 的草根性的这样子的改变，那种动能其实是非常非常强大的，而且非常快速，这个进展的光这个动保的议题的演进在我涉入动保大概30年哈，我真的速度超出我的想象，对，这么的快速哈，真的是，而且非常的成熟哈，我觉得这个真的要很感恩哈，台湾有这样一个民主自由的多元的这样一个养分在这边，对，然后也有像自律联盟的这样团体能够带着这些光有爱心跟能力但是不太有头脑的一群强化他们在这个进行人类游戏的能力，对，因为社会的改变其实要符合我们人类的一些操作模式它才会成功，
没错，就像有时候我也不喜欢上班嘛，我喜欢自己在家里待着，但我为了生活必须要上班，你上班就需要有一些基础的技巧跟能力，
是
就像这个概念，动保团体它我们很喜欢跟动物相处，我们很会照顾动物，但是你为了要在这个社会上生存，让社会大众可以接受，你还是需要具备一些社会上所认可的一些模式来经营你的理念，
没错，对，
所以这个过程也是联盟过去在承接这个农委会动保案子上在做的事情，就是让这些对动物很理解但是对于像老师所说的人类这些规则不理解的伙伴，我们来协助他从理解到最后他能够提出一个 能够跟社区对话的一个案子。
是是是，今天非常感谢哦，玉展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我们介绍这个比较新的概念、新的做法，但它非常的重要啊，它也提供我们社会改台湾社会改进很重要的一个养分。我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团队哈、啊，去年的这些。非常多样这些团队，我也会陆陆续续的在我们节目当中邀请他们来分享，更仔细的来分享他们所做的这些好的哈这样的一个经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哈，告一个段落啊，非常感谢玉展来到这边来分享，
谢谢老
师。是是，那欢迎听众朋友你们呢啊、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派特的幸福杂记，拜拜了。